안녕하세요. 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节韩国话匣子。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礼拜最夯的这个韩国娱乐的话题，就是这个 HYBE 公司的内斗。然后呢，这个新闻其实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就是大家知道 HYBE 就是 BTS 的这个公司嘛，那主要就是他们旗下的子公司的社长跟公司现在的一个内斗浮上台面。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HYBE 子公司叫 ODOR， 他就是创造了这个 NewJeans 这个女团，这个一个成功的这个子公司。那他是隶属于 HYBE， 那这个 ODOR 的社长呢叫闵熙珍，他就是出来指控公司对他的打压跟各种的不满。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常在 follow 韩国娱乐消息人可能就已经知道这个记者会，但是我怕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 follow， 所以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啦。就是其实一开始应该是因为这个 NewJeans， 大家可能知道 NewJeans 这个团其实是现在算是蛮红的这个新一代的女团，然后呢因为 HYBE 这家公司它的另外一个子公司最近又推了一个女团叫 ALIT，就是风格跟 NewJeans 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引发了这个抄袭之说。然后据说是 NewJeans 的父母呢，成员父母先去指控这一个团抄袭他们，然后就是不爽去跟这个社长报告，然后后来呢反正就是引发了一连串大公司，这个 HYBE 母公司呢他又去发现了这个 ODOR 的这个闵熙珍呢，他有好像要把整个公司吃掉的这个企图，反正就是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个公司的内斗经营权之争，所以才导致这个 ODOR 的社长闵熙珍出来开了个记者会。至于这场记者会呢非常的精彩，因为他里面就是爆料了很多那个公司里面的那种高层对话，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哇塞，就是这个是大金鱼跟小虾米之间的斗争。哇，索尼克看到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你大概有什么感觉？
有，我那时候那因为他是开那个直播的记者会，然后那时候直播以后，大家就是在聊说那个米斯，因为米先生讲的太劲爆，而且他讲的非常直接，然后整场的记者会很多脏话一直穿插上来，然后我就看那个他不是旁边有那个律师嘛，就一直在跟米先生讲说不要讲那么多脏话，但我感觉他应该是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就一直在骂那个方时赫，因为方时赫就是 HYBE 的老板嘛，然后就是还有公布很多那个 cutout 的对话都非常精彩。方时赫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就是那个打造 BTS 那个大公司的那个老板，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整场记者会就会感觉好像是那个大公司现在想要逼退那个闵熙珍，让他就是让出 NewJeans， 因为就是觉得说啊 NewJeans 现在红了，然后他想要把闵熙珍踢出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整场记者会非常的夸张，就我觉得爆点很多，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播这场记者会的那个完整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我之后还找到网络上还有一个那个有字幕版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字幕在学怎么骂，就是他的骂我的那个的那个剧，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就讲那么顺，我觉得哇真的好厉害。然后岔题一下，就他这个闵熙珍穿的那个衣服啊跟帽子现在在韩网都卖到断货，
对，
就看很多人就去抢买那个衣服跟帽子，然后韩国的 TikTok 现在有很多就是模仿闵熙珍骂人的那个桥段，然后或者做成 rap 的那个短视频然后现在也很火，所以现在在韩国就很多人茶余饭后都在聊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本来这周是要播预录的，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就临时就加了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这样。
对，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如果是长期 follow 这个韩国娱乐的这个粉丝的话，那大概会比较了解这几个团的这个相关，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HYBE 已经是真的就是最大的韩国娱乐公司，现在规模算它最大，真的就是 BTS 太火红了，好像红到这家公司原本很小，然后就是翻身到现在还可以吃掉 SM 的股份，所以现在在韩国娱乐圈 HYBE 已经是那种就是韩水会解冻的这个的大的地位。对，那我觉得他们也的确也是有他的厉害之处，因为像他的底下大家看到这种台面上的女团，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他们的子公司的团，其实算起来也是他们整个 HYBE 家族的成员嘛。那只是说呢，因为他底下的太多这种子公司了，导致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才会变成有这些内斗，因为你太多子公司，大家各自在抢资源的时候就会引发这种斗争，就是要抢资源嘛。那现在就是推测说因为闵熙珍他功高震主，因为他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他自己也在记者会上说，他唯一做错事情就是因为他太会做事。他讲说，因为他把他们做得太成功了，这是他的错。我就觉得很好笑。他的确是很有才华，因为米西森他其实原本是隶属于 SM 的，然后他在 SM 期间就打造了从少女时代哦 SHINee，然后到 EXO 这些，就是他其实算是十几年前就在 SM 是这种算是也是王牌制作人，而且是很少比较少见的女性的制作人，所以他的确有他厉害之处，而且他本来挂的职称是艺术总监嘛，所以就是他很会去塑造这个团体的形象。像打造他们的风格，所以这是他的长处，他的才华，所以当初 HYBE 才会就是挖角，好把他挖来 HYBE 这边，然后当初承诺他就是说，哎，我们 BTS 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打造 HYBE 第一个女团，就希望邀请你来打造我们第一个女团，所以米其森他也是因为这句话。所以他才加入了 HYBE，所以他后来他就觉得说，哦，他要打造的是 NewJeans，这个是他选拔出来的练习生，把它集合成 NewJeans，大家的确也看到成功。但问题现在就是内斗发生之后，大家才知道说，哦，他不满公司，其实原来是公司另外一个旗下的子公司，这个 Source Music，他们打造出了 LUSSELAPIN 这个团，比 NewJeans 还早出道，那不就是抢先他了吗？他很不满这一点，他在那个记者会也有讲。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NewJeans 的确是很成功，没错。然后他当初也是打着 BTS 师妹团，所以也吃了很多的红利。但是他现在又觉得公司好像背叛他了，就是看他成功之后就要把他弄掉，所以他就是抱怨了非常多的这个苦水，觉得就是公司就是要打压他，就是说他什么滥用职权啊，然后现在要把他赶走，就是要逼他辞职。他就是那天讲了非常多被公司
我
逼
就
退
觉得
的
那
话。
场记者会的信息量非常大，好 像一
真
时间
的
看到很多韩流那种 K-pop 界的内幕，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说什么啊，就是突然间就叫 LESSERAFIM 要排在那个 NewJeans 前面出道，然后所以很多广告资源全部都就是不给 NewJeans，就好像是要故意要打压他，然后没想到最后 NewJeans 火了，然后现在又要 NewJeans，然后我就看那个尹锡珍那个截图，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那个房时赫要闵熙珍把 aespa 踩在脚底下的那个，我觉
哦，
得那也是整
对。
个记者会的一个 highlight。我就心想说，那个 aespa SN 那边人应该想说，看吃瓜吃到一半，怎么自己躺着就中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对，
很好
因为
笑。
他就是在那个记者会，又就是也是举例了很多其他团，就变成说你把其他团也一起拖下水，所以就是其他团的粉丝就会很不满。那尤其是 BTS 的粉丝，因为里面其实之前就有爆料说，闵熙珍他找了一个巫师，然后去问了说，哎，BTS 去当兵是不是对我比较好？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他希望就是巫师可以预测，就是说对他们就是会去当兵，然后这样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 BTS 本身。这些阿米就会开始不爽，就可能就会去攻击闵熙珍，这样就不知道说是不是这是 HYBE 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因为那天闵熙珍在记者会有解释说，巫师是他的朋友，然后他说这些其实也不是什么恶意的，就是 BTS 本来就会去当兵什么的之类，就是他就解释了非常多这种对他不利的舆论。但是老实说，这场记者会现在看下来，就是我觉得真的评论非常的两极，有很支持他的，也有很反对他的。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比较中肯的来看，就是 HYBE 跟闵熙珍就都不是善类，就是说他们就
我
是
感觉就
对，
各有拥护者，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像闵熙珍就说这个韩国的娱乐圈其实很脏，有很多很多下流的手段。
对。
但我觉得都已经事情已经做到这个台面，我觉得以 HYBE 这么大的公司，他在娱乐界的资源一定非常多，然后他一定会动用各种关系去打压闵熙珍。我
对，
觉得是这样，但闵熙珍也可能是想要借着这一个记者会，或者是跟 HYBE 矛盾，把自己的名声再把它捧高一点，让更多人认识哦，原来闵熙珍那么厉害，他做红了 NewJeans，然后还之前在 SN 做红那么多人。因为其实，在 NewJeans 还没出来之前，我相信还不是那么多人就是对闵熙珍的名字那么认识。但是因为这一次事情出来以后，我估计他闵熙珍的知名度一定是大增。就算他之后不在 HYBE，他可能是之后出来自己再做另外一个品牌，估计要找到别的投资，我觉得也应该不是很 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
嗯嗯嗯。
就刚才在讲，就说那个很多韩团之争，我就之前在看小红书上面有讲到说，哎，至少是这些有被唱名出来的那些韩团名字，就至少代表他是红的，还有被那个
啊，
房时赫看在眼里的那些女
对，
团，对，其他没讲到就还你还可能要需要再努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
对啊，
的，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的确是本来是一个公司内斗，但搞得人尽皆知，就是有点，我其实就是觉得说，其实米其林大概知道自己有些理亏的部分，但是他就是想要用这个开记者会，就是拉高自己的声量，就是他也说一些就是公司的内幕出来，让大家知道说这家公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他的策略啦，就是让舆论去带风向说啊，你看我这么可怜，被公司压榨，然后我还签了一个
对，然后
福
成
利
员都
条
站在他
约，
那边。
对他，而且他一直讲说 NewJeans 成员就是。都很关心他，然后都想要跟他通话，但是却被公司阻止。就他这样子有点在演一种，就是什么我的小孩看不到我，然后是被带
然
走
后
了
被
那
迫
种。
分离，
对对对对的，就是
妻
我。
离子散。
对对对，他讲的就是自己很可怜，就是啊，好像我今天被赶出来，那我就见不到我的小孩，但是我小孩很需要我。我觉得他一直强调就
对。
是他是 NewJeans 之母的这一点。但是后来又被揭发说，其实这些他们在练习生时期其实是本来是在 Source Music 的选进来的，是看着这个 HYBE 大招牌选进来，但是的确是他去挑选的这些人，把它组合起来打造成功。你说他是 NewJeans 之母，的确没错。但问题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发展到现在，就会看说，如果公司真的要把他逼退的话，我觉得他也很难留下来。就是像是古代的皇上说，你哪个大臣你想要叛变，我就立刻把你抓去大牢，先阻止你叛变。那你没有第二
对，
句
我就
话，
觉
因
得感觉很
为
有实感。就现在就感觉老板想要除掉他，就不管用尽什么手段，
对，
就是要除掉他。但我觉
没
得米其
错，
林也估计也已经知道说他估计一定会被除掉了，所以他才开这个记者会，想要把自己跟那个 NewJeans 捆绑在一起，因为他知道HYBE 一定会留 NewJeans 这个金鸡母。
对。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米其林这场记者会也带出很多就是 K-pop 界的一些事情，像是他们就是说很多抄袭的那个团体就抄袭他的概念。但我们之前前面几集有聊过那个韩乐，就说那其实最近五代团其实那个歌都越来越像，然后刚好就对应到米其林那种讲，就是他们很多曲风啊或者是整个概念的做法都是抄来抄去，然后就变成就是大家都很像，然后整个成员我就觉得因为。五代团的那些成员，我就觉得越来越模糊，就没有比较有特色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团，像你说那个 ILLY 或者是 The CRP，对我来讲，他们音乐其实很多都很相似的地方。虽然米希森就是讲说是抄袭，但是我觉得他米希森也是算是开启了就是五代团的一个音乐的风格吧。我
对，
觉得可能是那个风格类似，你说抄袭那个就是大家就是自己判断这样子，
因为
但我
其
觉得他
实，
确实带出风格很类似的话题，
就是
对，
这一套红了，大家就会想要复制嘛。但是我觉得是现在已经有一种趋势，就是因为你看这些团都是五个女生，就现在都是成立这种五人团，然后就是出道的概念形象啊，也都有点像。你说真的，阿里的没有。抄袭他，我觉得也是有点怀疑，因为其实太像了。我一开始如果你不讲的话，我还以为是 NewJeans 也有发新
对，
歌。
出新歌。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说我觉得如果还，我觉得他们还是各有粉丝。但是问题是因为现在 HYBE 他就走国际化嘛，然后全部都是这些歌都红到美国去，然后立刻在美国也都红了。那我就怀疑说，欧美粉丝有没有这么在乎，就是是谁？还是觉得歌好听就好了。我其实有时候觉得说，是不是你说 NewJeans 这么红，可是它是不可取代吗？好像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已经不是那种当年每一团都很有特色，就是你比较二代团的时期，你还每一团比较不会认不出来。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趋势已经变成，歌红，但人你有没有真的就是很红，好像也不一定，因为个性没有那个个性出来。你说像 BLACKPINK 很有个性嘛，然后每个人可以代言不同品牌，可是，在 BLACKPINK 之后的团，我觉得我都有点。他们的师妹哦，Baby Monster，我也是认不出来，就是我
对
觉得
啊，
太多了。对，现在团多
就是
到，
很多风格都很像，但我觉得五代里面就只有 张元英是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
哦，
他是在
他
团
个
体里面
人，
是
对
比较
对对，
top，就是他们可能一举一动或者小小的动就是可以就是爆火这样子，但其他你说其他团，我就个人的印象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就比较多的都是那种音乐风格，然后又很类似，就很模糊，你知道吗？
我觉
然
得
后
现
就
在是不
哇，
是也有一种就是音乐界的快时尚，你知道吗？就是它就是快速
有可
复
能。
制，有点像，因为人家说快时尚像是那个 Zara、H&M，就是它每季出新品，然后都觉得很像，然后就是用完就丢。然后现在的女团是不是也是有点像是免洗筷那样，就是走快时尚路线，就是我先快速推一个团，红了就继续，不红就换下一团。然后所以现在的团唱功都不好啊。我们不是之前讨论过卢思嘉平跟就是那个 Uncle 清唱的时候，有点五音不全，都有点夸张了。就是这样也可以出来当偶像，就是不太会唱歌也可以。对，所以现在就变成他们是不是就快速推一个团，然后红了就是立刻收那种短期的红利，但是反正之后会再推新的团，不行就换下一团，有这种
对，所
感。
以我也觉得 Hype 好像也是，就是故意现在推很多类似的团，然后再洗那个热度。我个人猜，可能他也可能也就是有意思要把 NewJeans 打造成没有那么特别，就是变哎，我其他很多其他团体都可以取代他，所以米其森也很不爽。所以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但是我觉得米其森后来有带到一点，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感，就他说现在很多 K-pop 的公司都是搞随机小卡来
啊，
赚
对。
钱，就一个粉丝买一大堆，就是为了要收集那个小卡，因为那小卡是随机，然后收集一
对，
整套可能要买一整箱，然后就说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就很浪费钱。我这觉得对于 K-pop 粉丝来讲应该是非常有感的，因为
对，
很多人现在就是为了那个小卡，
很多人都同意他讲这点，但问题是小卡这件事情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搞这一套了啊，然后要抽那个签售会都要去买专辑，所以这一套行销方式大家还是会买单，因为大家就是想要去抽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套行销是有它的成功之处，只是说你一家不做，那其他家难道会放弃吗？这是一整个 K-pop 圈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把自己讲得很不一样，就是他觉得他是清流的感觉，我觉得他好像要说到他是 K-pop 的清流，就是他
但
觉
他
得
说
要以
NewJeans 没
K 为
有
取
做这种
胜。
随机小卡这件事，我确实还蛮认同他的。就是 NewJeans 那么红，但他不靠这个随机小卡来赚钱，我
他的
就
意思就是，
确实还蛮佩服。我也觉得买这种随机小卡是真还蛮浪费钱。但是我觉得以目前这个生态，就是唱片公司为了要生存下去，他一定还是会在搞随机小卡，或
对
是在
啊，
做更隐藏小卡、更隐藏的小卡，让大家就是一直在买专辑。要不然现在大家都没有 人去
那
买
谁要买专
专辑的
辑？
话。对
对
啊，所以
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卡虽然是歪风，但是它还是持续下去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粉丝就是会买单，这个我觉得有点难改变这个现象。但问题就是，的确是，你要说米其森是一个很有才华人，大家不否认他的能力，就是他是有才华，但是他很需要的就是资金嘛。Hype 就是供给他资金跟资源，还给你一个 BTS 的这个招牌师妹团，你就很好打出去嘛。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本来就是公司找你来是看中你的才华，那现在公司看不爽你要你走，其实你也很难说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反映职场的现状嘛，他就是一个员工，那老板要你怎样，要你走，要你留，其实你很难说到什么，除非你已经是挂到公司的那个代表理事，那你还有你在董事会，你还有一席之地的问题，你还没有到那个高度嘛？所以公司要把你弄走是很容易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也反映出来，就是的确大家会觉得说，韩国女性本来在职场上的地位就是比较难突破，就是有个女性天花板嘛。对，所以我觉得即便他这么成功，可是问题，因为他可能很会做音乐，那可能不太会经营公司或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到管理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弱点，就是你怎么样都不会是公司的核心，这个公司就是纺织盒在控管，所以我觉得他只能就是出来讲公司对他多不好啊，然后什么给他签奴隶条约，但是他还是很难达到，不可能就是公司就
因为我
是
看
去。
现在好像有很多就是针对米希真的黑料出来，是说啊，之前在米希真下面做事，然后说他是个疯子之类的。然后，
疯女人的吗？
但是我觉得以米希真，我就看那记者会那样，我就觉得他是很典型那种艺术家人格，就是他就是 可能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很多很疯狂的事情，他可能也做得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场内斗啊，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很明显，就是上面的人就是想要除掉米奇真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可能之后还是还有好几天好戏可以看的那种感觉，可以再多看几遍。
对，因为
对对
他
对，
也
看几天会
在，
之后有什么发展。
记者会还有讲到说他是不聚餐的，他不会参加公司聚餐，他也不去打高尔夫球，他就是
对，我就觉得这
做
很
好音乐。
好
哎，我觉得他还这样还蛮另类的，因为就是你要在韩
对，
国企业生存，你基本上你要去这些人家邀你去打个高尔夫球，不只是打高尔夫球，那个人脉要
对
去经
啊，
营，所以他竟然可
对
以都不
啊，
参加，他觉得他可以用他的才华就可以做事，可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为他树立敌人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真的在韩国市场，如果你真的不就是没有去做，你就变真的就是像他所做，就变异类，然后变格格不入，就反而就是那些人就是在后面勾结的人，他们就会团结起来，然后把你踢出去。因为韩国不是很喜欢那种王大的那种文化嘛，就那些比较占大多数人就会集结起来，然后把你排挤出去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如果在韩国职场上有工作过的话，就大概也知道说啊，这职场上是多么黑暗。我就觉得他有带出那种韩国职场黑暗的一面，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突然间就觉得很有感觉，
我
很
觉
有
得
感
是不
触，
是
这
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社畜，就很同情他。就是我们都可以理
样。
解那个社畜的心态，就是都会被老板，就是哦，你做了什么攻击，然后就被老板整碗端去，然后就把你否决。我觉得可能讲出了很
对，
多人的心声，就
然
是，
后在背后骂老板是 K 加十，然后
啊，
一直在骂一
对，
些人，
狗大叔，我
哦，
今
就
天
是。
狗大叔，然后这些什么西巴崽子，就是很好
对对，
笑哦。
杂碎之类
对，他真的讲得很直接，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也就是撕破脸了。我觉得他已
的。
经没有
对，
再管了，就是
回
反
不
正你
去
公司你要把我弄走，我就爆料你们都多卑鄙这样子，我
了。
就是要玉石俱焚。我觉得他已经豁出去了，可是问题是，如果回归到现实面的话，他的确是你说要，如果他要把 NewJeans 带走，基本上就是 NewJeans 会违约嘛，那这个名字跟那个之前的歌曲都不能唱，其实对 NewJeans 也不好，就是你
对，
难保他跟着他一起带走，他会继续红，而且。
我就看之前网上有个舆论说，如果他真是为了保护 NewJeans 的话，就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个记者会，就私下解决，这样是对 NewJeans 是最好的。但他把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的话，NewJeans 之后未来的路也很难走。
对
就算他跟着
啊，
米西真出去走的话，你看像 Hype 这样这么大的公司，很难保他会不会就是打压 NewJeans。就算 NewJeans 跟米西真之后跳出来做别的公司、别的厂牌好了，那之后 Hype 那么大事，你看哪个电视台敢得罪 Hype？会不会像之前 SN 打压 JYJ 一样？我看有一派网民会这样子讲，我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很两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处于像我们这种局外人，就是在旁边吃瓜，我就觉得挺精彩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我觉得两边都有站队啦，就是也有支持 Hype 的，也有支持那个米西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大家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看一下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种公司内斗啊，其实其他公司就是吃瓜，看一下这家公司会怎样，所以不太会介入。对，那我觉得如果是这
对。
个，其实大家就是也是。就是吃瓜看一看啦，这大家只其实我觉得粉
对，
丝也是分得很清楚，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影响到自己喜欢的团体，因为 NewJeans 最近也
对，
才发新歌嘛，然后也立刻就冲上那个排行榜啦，然后那个 YouTube 就发烧第一位，所以我觉得 NewJeans 本身的实力跟歌曲，其实我觉得他们只要就是奠定了这个基础之后，其实如果没有米西真，其实可能还是可以继续红下去。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对。
如果只是。已经成功了嘛？这套模式继续复制下去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团体，HYBE 也不是笨蛋，这个金鸡母怎么会放掉呢？就是总不会说为了
对，
要搞死米西真，把这个团也弄毁吧？我觉得他们不至于这么笨，所以我觉得粉丝的话，目
对，
前我觉得可以先放心，就是只是现在就是看 NewJeans 的父母，因为如果说像 50PP 那个事件再重演的话，我觉得那个这次就很伤啊，因为其实你这个团其实也是还是很新。才2022年出道到现在，才红了2年，然后就立刻发生这件事情。那你如果想要继续红的话，你势必就是要做一些取舍。所以我觉得，
对，
其实
就
我觉得，
看最后他们会怎么做。 就
我
是
觉
你
得，
看是要跟着那一边，
对
嗯哼。
啊，但我觉得米西珍就是看他搞出这些书之后，他能不能找到金主继续投资他？因为我觉得有才华的人，他有时候就不屈服这些事情嘛。那，
对，
但他自己又没钱。重点就是，
嗯，
你如果有资金又有才华，因为不是就韩网在流传嘛，就说这一切都是李秀满的错。如果李秀 满当初
对，
那个设立 SM，然后那个选秀没有选到那个帕基荣那个 JYP 的话，他就不会
JYP，
出去创立 JYP。如果没有 JYP 的话，就不会有方时赫，方时赫就不会创立 HYBE，然后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我
我真觉得这
天
件
哪！
事件最大的苦主是 SM，
那
就
对。
整个躺着就。一直中枪，一直中枪，就他一直在讲 SN 的不对，然后就说哇，我觉得 SN 估计看完这场记者会在冒汗吧，我觉得就是
对
哦，真的
啊，
是太有趣了，
对
嗯，
啊，我就觉得说，哎，这真的是 K-pop 现在其实已经到个国际级的这个 level 了，但是又搞出这一出，但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还是有点雾里看花，就觉得说有必要搞成这样吗？就是互撕
嗯。
这个，有人说这个比韩剧还要精彩，韩剧都演不到这么精彩，就是
对，
这种内斗的局面。然后我还看到一个留言很好笑，就说哦，他现在相信就是会有那种丈母娘拿海带打女婿的情节出来了，就是之前有一出那个韩剧里面，
啊，
那个
有啊，真的哦，
WWW 里面有演到的这个那个李载旭的那个角色，我一看我就爆笑，我觉得大家真的很懂，就是怎么会有这种
嗯，
麻将的这种剧情，所以我觉
对。
得就是这个记者会的确可以让大家反思一下，也看一下哇，韩国的职场文化。是，的确是很血淋淋的呈现在这个大众面前。就算是 K-pop，就是娱乐界也是会有
嗯，
这种职场的剧情，对啊。所以我觉得看这个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
嗯，
是吃瓜的成分居多。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我们这集的节目，可以上我们赞助链接，请来尼汉索尼克喝一杯咖啡。然后在这边也谢谢这个罗南希，他上一集有抖内我们，那他有留言说因为我们上一集是讨论了这个韩国的时代的眼泪这几年的转变嘛，那他就说哦这一集很有感，他是2011年第一次去首尔自由行，然后像梨大商圈啊、Mango Six 啊、林荫大道、濑周边都是回忆，63大厦他也有上去，所以就是我们是同个年代的，谢谢分享。对，其实我们
嗯，
很多这个同年代的粉丝跟兰尼跟索尼克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别，所以我们如果谈到这个话题，也会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二代团当时的情节，再看到现
对，
在 K-pop 的发展。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的讨论，也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想要关注韩国消息，可以 follow 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南宁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